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为您播送的是《启示录》14章查考的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特别为您制作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美国的弟兄克里斯先生。这个电子圣经团契不隶属于任何教会，希望每一次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够学到神宝贵的话语，明白圣经中属灵的奥秘，愿您得到神话语的喂养。现在我们来一起学习启示录14章的第一讲。随着我们深入查考启示录14章，一旦查考上几节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章主要着重于审判日。不过这一章一开头就是主耶稣基督站在锡安山的这个场面。圣经在启示录14章一节里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神向我们描绘的这个景象发生在审判日前的一段时期，因为144000等同于教会时代。不过我们认真来考虑一下，主耶稣赐给使徒约翰的这个意象的时候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我知道几乎所有电子圣经团契的听众都知道，在圣经里羔羊是基督的预象。不过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听众，他们对此不是很熟悉，所以向他们与我们回顾这些事情总是很好的。因为圣经谈到想起一些事情，尽管你知道他们，主不是在彼得前书就是在彼得后书里告诉我们，重复熟悉的事情和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很有好处的。而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圣经里被描绘成羔羊， 就如圣经在约翰福音一章29节里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此外，约翰福音一章36节也说，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毫无疑问，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羔羊是赐给他的一个名字，因为他就是赎罪的祭，是神为他子民提供的。正如神通过赐给以色列律法来描写创世之前基督的赎罪工作，这些律法展示了赎罪工作是通过他们的献祭表现的。所以许多动物当成祭牲献上，数以万计的羊羔被杀，每一只羊羔都象征和展示基督在创世之前所成就的，以及他要按着时候做什么。就如约翰福音一章，是指主耶稣在公元一世纪降世为人，以及他在地上3年半的传道生涯。最后，他要上十字架，写明他在世界创造之前成就的事情。所以，神赐下的关于祭牲，尤其是羔羊的一切律法，都是表示主耶稣基督这个祭，他就是这神的羔羊。在我们查考的这节经文里，读到羔羊同144,000人站在锡安山。为什么在锡安山上见到神呢？锡安山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名字，因为神使用这个名字表示耶路撒冷的居民，或者犹太人，或者他的选民，这些人都可以用锡安山表示。诗篇里有许多经文都提到锡安，我们要查考几节经文。我们先来查考诗篇2章6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那正是我们启示录14章1节描述的情形，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羔羊就是基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就是锡安山上的君。圣经在诗篇2章7节里接着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里基督锡安山上的君，以及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词就互相关联。圣经上说，耶稣是怎样成为神的儿子的呢？罗马书1章4节里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样显明是神的儿子的。为什么从死里复活会叫神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呢？这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在创世之前为他子民的罪死了， 他偿还了罪债，满足了律法对所有神选民的要求。一旦他们的罪债完全还清，基督就从死里复活。因他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首生的。不过他是自有永有的神，绝对不是以前不存在然后才存在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生下来，若是男性的话，我们就成了儿子，开始存在了。可是基督却不是这样，他显明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主耶稣在过去向来一直就是神。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就是道。那节经文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主耶稣在亘古向来就存在，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他却取了神的儿子名字，那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圣经赋予基督许多名字。神的许多名字显明他的属性、特征或者真理。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显明他是从死里首生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创造了世界。就如希伯来书一章所言，这是很重要的。这很重要是因为这确切地证明耶稣要称为创造世界的神的儿子，就先必须死去，从死里复活。他要是没有从死里复活，就不会被称为神的儿子。有些人坚决抵挡神的道，他们与圣经所说的争辩，他们顽梗不化，坚持说，不，基督为罪受死是在公元33年。然而圣经清楚教导说，他从创世之前就死了。记得圣经在启示录13章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句经文更恰当的翻译为，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录在那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作为我们唯一的救主和唯一可以为他所有选民赎罪的真神，基督是什么时候受死的呢？这是在创世以前。我没有瞎编，这是圣经说的。基督，神的羔羊，就是在那时被杀的。圣经没有说他从公元33年被杀，或从公元一世纪被杀。神原有可能换种措辞，清楚表明说，他为他子民被杀，是在基督在世时期。可是他并没有那样说。相反，神说，这发生在创世以来。我们读到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还有别的经文说基督从创世以前就被杀。我们把这节经文和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 而且圣经清楚地教导说，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凭说话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两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死过，并复活了。还有别的经文可以说明，基督在创世之前被杀，这个教训是圣经所定的，毫无疑问。今天，人们推翻以前对这个教训以及许多别的教训的认识，在属灵方面，他们尽快地又回到原来的认识上。他们推翻对圣经历史年代表的认识，推翻知道那日子和时辰的教训。现在，许多人在圣经历史年代表和知道那日子和时辰上的教训和众教会是一致的。一个以前中心的传道机构竟公开传扬说，教会时代结束的教训不重要，重要的却是旧闻。那是一种最不明智的言论。你意思是说，神把麦子和稗子分开不重要吗？神指着众教会和会众里的各种福音说，锅中有致死的毒物，这不重要吗？大灾难时期，圣灵从众教会里出来，赐给授权柄统治众教会，这不重要吗？所有那些都不重要，而重要的却是救恩。众教会里没有救恩，这不重要吗？大灾难时期，人若留在众教会里，那么叫人们知道他们处在一个神不会拯救的处境里，这不重要吗？那是极为不明智的看法。一个曾经忠心的传道机构竟会宣告这样不负责任的看法，这简直让我难以置信。这几乎就像说，人们说方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救恩。人们说方言，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加添。所以神说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你又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教训是重要的，教训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不能想方设法避重就轻，避开重要的教训，煞费苦心地讨人的欢心。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争议，就不想讨论这件事，就大言不惭地说某些教训不重要。实际上，那等于是说我们不想谈论这个教训，因为我们不想得罪这一群人，也不想得罪那一伙人。我们若认为这样，那么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就会和我们闹翻。那种宣称说圣经教训不重要，救恩重要的看法，是一件十分稀里糊涂的事情。以下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神怎样强调教训。圣经在提多书1:9里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神使用纯正的教训劝化人，驳倒争辩的人。以前广播的圣经论坛节目这么奇妙， 就是因为集中教导许多纯正的教训。人们会打进电话求问关于教会时代结束的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你要是说不重要，那么我想，那就等于你认为有关婚姻和离婚的教训也不重要了。妇女向男人讲道也不重要，说方言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救恩。试想一下，一个节目里若是人们打进电话提出有关十分敏感的问题，然后主持人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救恩，请下一位听众提问，又有一个人提出另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回复是我们不想讨论那方面的问题，那是不重要的，请下一位听众提问，我们只讨论救恩，那将会是多么糟糕啊。教训就是救恩，教训就是教导圣经。我们在基督的教训里，神就向我们写明纯正的教训，我们就住在他的救恩里。你若说教会时代结束这个话题不重要，这是多么愚蠢啊，这真的很恐怖，让我很震惊。教会时代结束的这个教训是极为重要的。我断不敢说圣经的任何教训是不重要的，那只会叫仇敌钻空子，在这件事上占了上风。仇敌所要做的正是见缝插针，然后反复强调进行反击。我们若因为问题看上去无关紧要就不讨论教训，那么就没法传扬圣经福音。离开教训，我们就无法传扬神话语上的真理。当然，离开教训，也无法喂养神的子民。教训就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神话语的真理，主的子民以神的话语为粮。我们返回诗篇，我们前面查考了锡安山，现在我们查考诗篇69篇35节。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圣经在诗篇74篇2节里说，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这两段经文十分清楚地给锡安下了定义，这是神的会众，是神赎买的。我们将会发现，锡安与耶路撒冷十分相似。神可能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指他的选民。记得启示录里，圣城耶路撒冷或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这个词。众信徒的身体完全成型后，所有神的选民就得救了。然后就说他们由天而降。此外，神也使用耶路撒冷代表世上的众教会和会众，可是他们却不是义人，并没有真正得救。这与锡安相似。 我们可以找到一两节经文提到西安，可是指的却是有形身体，并不是由神拯救的那些人组成的永恒的教会。我们再回到启示录14章1节，继续查考西安。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西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读到基督就是这羔羊，他站在西安山，和我们在诗篇二章里读到的联系起来。因为诗篇二章里说，他要站在西安他的圣山上。此外，神在诗篇74篇二节里给西安山下了定义。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所以西安是一个可以等同于神选民的名字。这个名字在诗篇74篇和我们查考的启示录14章这节经文里就等同于神的选民。圣经在诗篇125篇1节里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永不动摇。所以神的子民就是那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因为主在他选民里面放置了一个新心和心灵的时候，就把那个信靠赐予了我们，我们将向西安山永不动摇，这代表神永恒的天国。圣经在诗篇132篇13节里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注意拣选这个词，神拣选雅各却恨恶以扫，就这样耶和华拣选了西安。这西安象征所有那些在创世以前预定要得救恩的人，他愿意他们成为他的居所。圣经教导我们，他要住在他们里面。神谈到神的家要被建造成为他的居所，所以圣经说到的属灵上神的家就是由每个得救的信徒组成，他们作为活石被添加在那个房屋上。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21-22节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西安被建造，西安是做神的居所，也是做圣殿或神的家。因为从那个意义上来说，这几个词都是同义词。我们再来查考一节有关西安的经文。圣经在诗篇147篇12节里说，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哪，你要赞美你的神。这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和西安是相似的，他们之间可以互换，都是表述相同的意思，只是重新措辞，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神是怎样使用西安的。我们返回启示录14:1，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同他又有144,000人，那是一个特别的数目，这个数目具有属灵含义。圣经里的每个数目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因为圣经里的每个数目也是一个词。例如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不会看到一个阿拉伯数字像144,000，我们只会看到144,000这样的表述。神用单词把这个数目抄写出来，而圣经里的每个词都有属灵的含义。我们可能不会每次都明白属灵的含义，一些数目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其属灵含义，还不是很清楚，其他数目却很清楚，那是因为神提出来又向我们特别强调，以便我们可以明白他讲的意思。例如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数目三就一再出现，有三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三个人，用三样文字写的名号等等，数目三一再出现。我们看到神这样强调数目三，我们查考圣经，我们看到数目三的属灵含义是旨意。基督上十字架，这是神的旨意。在《使徒行传》里，主说，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十字架。数目144,000是一个特别的数目，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个数目分解为12×12，然后在后面再加上三个零，就得到了144,000。这样，这个数目表示所形容事物的彻底完满。144,000代表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神的选民。我们根本不是凭空主观臆断的，我们怎样知道的呢？我们是从圣经的别的地方的教导中知道的。圣经在启示录7:3-4里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144,000这个数目是按照支派向我们分解开的。因为圣经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里说出12支派的名字，并且说每个支派有12,000人，所以这个数目就可以分解为12×12,000， 这样这就表示144000的完满和完整。12表示完满，10表示完整。我们在启示录14:4读到这样描写他们。启示录14:4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出熟的果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有助于我们确定144000。这个词叫我们想到在《使徒行传》2里所记载的五旬节，以及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所以这是一个与教会时代认同的词。144000就是所有那些神拯救的人，也就是在持续了近2000年的教会时代期间，神拯救的彻底完满。在那个时期，有许多的人得救了。在公元年五旬节那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数目。在教会时代持续的上千年以来，得救的人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不过这个数目很可能不像我们原先想的那么大。神在一些段落里表明，可能不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多，可是许多人得救了。这是由144000象征的，这并不代表所有神拯救了的选民。有些人硬要提出那种看法，可是我们必须记住，在启示录7里，主列出12个支派里，每个支派12000人后，接下来，在启示录7:9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然后在启示录7:13-14里，圣经又告诉我们，这许多的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一旦我们明白那一点，我们就明白神的用意。144000是出熟的果子。圣经在出埃及记23:16里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的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收割节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节期，起先有出熟的果子，然后在年底，也就是希伯来日历的7，有收藏节。这时收藏节和祝棚节一同举行。这个节期是从7:15开始的。不过有2段时期要带进果子。收割节是由这2次丰收组成， 你若只有144,000，代表的出熟的果子，你就没有完全的收割。此外，你必须等候年底最后把果子收进来。在新约雅各书里，主用另一种方式告给我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描写。神在雅各书里把神说成农夫。雅各书5:7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地里宝贵的出产就是选民。为什么有秋雨和春雨两个雨期呢？这是因为有两次收割。秋雨等同于出熟的果子，描绘在教会时代期间，神的话语传到普天下，拯救了144,000人。接着，在144,000人全部得救之后，教会时代结束，大灾难开始。我们从别的圣经经文里学到，主有一段为期2300天的饥荒时期。这段时期是在出熟的果子结束以后和春雨开始之间，神忍耐等候，直到他得了春雨。在教会时代期间，借着众教会拯救了这段时期所有的选民。然后他又差遣春雨，在收藏节期间带进最后的收割，成就了旨意。然后春雨就停止了，大灾难结束，审判日来到了。神不再忍耐，直到他得了秋雨、春雨，带进了地里的出产后，就不再忍耐了，不再压抑着他的愤怒。雨降完了，出产也带进来了，愤怒就开始了，神熄灭了福音的光。不能只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些事情，就说明神现在没有在惩罚世人。记住，神惩罚众教会有23年，可是没人能用肉眼看见这件事，这是一个属灵的审判。你不可能看见属灵的审判，你能看见惩罚的后果。一旦你从圣经里看见这个审判，然后你看见众教会疯狂的行为，就能明白为什么了。现在我们看见世人同样的疯狂行为，我们明白为什么，可是我们肉眼仍然看不见神的审判，我们看不见门被关闭，我们看不见福音的光从地上熄灭。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神的话语宣告这件事情。我们翻到启示录22章，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22:3-4说，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我认为我有点跳得远了一些。这是一节和启示录十四章一节末尾部分一致的经文。因为启示录十四章一节最后部分说，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由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刚刚读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额就是脑门，思想活跃的部位。这个部位与人的灵魂密切联系。他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与我们在启示录十三章里读到的某些人额上有兽名，因为他们被卖给罪，被撒旦占为己有，就与撒旦联系紧密。同样，神用重金买了他的会众，他买了并救赎了我们，他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巨大的代价买了我们。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神占有我们，我们有他的名写在额上。这表明我们有基督的心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子民赐予一个持续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所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读到这句，他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时所包含的。我们来阅读启示录十四章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这里再一次我们碰到以前查考启示录见过的信息，例如叫我们想起这是谁在说话声音。英文钦定本圣经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然后启示录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耶稣基督的声音如众水的声音，这就是使徒约翰听见的声音。启示录十四章二节再一次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众水与神的话语等同，福音就是圣经，凡圣经宣告的就都是福音。那就是约翰在这章启示录里听见的神赐给他的声音。启示录十四章二节接着说，和大雷的声音。这样，这就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约伯记37章2-5节说，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大雷的声音，就是指神的响声。人人都听过下暴雨发出的轰隆隆的雷声，响声这么大，每个人至少一时会停下来，注意到神可怕的声音。这是从神来的声音。雷声象征神的道，属灵领域里神的道所发出的响声，和物质领域里的雷声一样巨大，一样大有能力。此外，圣经在诗篇29篇3-4节里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所有这些事情都和神的声音密切相关。圣经全能神的大有能力和满有威严的声音，就是使徒约翰所听见的。因为神继续把属天的启示赐给他，他就听到众水的声音，主耶稣基督。他听到全能神大雷的声音。启示录14章2节又接着说，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这里的声音又一次是表示了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约翰所听见的。他听见神的声音，是透过众水的声音，这幅图画。他听见神的声音，是透过大雷这幅图画。他听见神的话语，是透过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这幅图画。圣经在历代至上25章3节说，耶杜顿的儿子基大利、希利、耶筛亚、哈沙比亚、马他提亚、示美共6人，都归他们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记住，这是圣经，神根本不讲一句没有意思的废话。他这里是把说预言与弹琴联系起来。在圣经里，我们讲论神的话语，就是在说预言。不论什么时候，任何真信徒分享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说预言。那就是为什么主在使徒行传2章里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他是论道与其他人分享神的真道，这就是说预言的意思。古时先知被赐予神的启示，并且讲出这些启示与其他人一起分享。当然， 古时先知是一个不同的类别，因为以前神还展示超自然的奇迹，向他众仆人和众先知显明神的末世的时候，先知名正言顺地发挥作用。今天，神的子民是属灵的先知。要是从供职的意义上说，像以赛亚、耶利米、使徒约翰以及其他人供先知的职分，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启示。要是从那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是先知，我们不是那样的先知，没有一个人那样供先知的职分的。然而，从分享圣经的意义上说，我们就是众先知。我们分享圣经，就是在说预言。圣经说，他们弹琴说预言。琴是一种漂亮的乐器，可以弹出美妙动听的声音，宣告传讲神的话语，就发出美妙动听的声音。圣经在诗篇49篇4节里说，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比喻和谜语是同一个词，它们是同义词。圣经就是一个比喻，因为里面充满了隐藏的真理。为了教导我们，为了给他子民讲清神话语的本质，基督用比喻对众人说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他道成了肉身，所以既然他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他当然就是在向我们显明，我们必须怎样明白神的话语，怎样明白圣经。诗篇49篇4节说，我要侧耳听比喻。记得耶稣常常会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要想明白比喻的道理，我们就需要神赐给我们属灵的耳朵。诗篇49篇4节然后说，用琴解谜语。你用琴说预言，你侧耳听比喻，也就是说，你从圣经里得知真理，然后用琴弹出来，也就是说，你宣告所听到的，弹出这出曲子，以便其他人可以听到。这完全是换用另一种说法，表示你要宣告圣经，分享神的话语。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4。